就是新中心厂，我接触的其实蛮早的，就是知道原因老人这个事迹是很早的，大概十几年前就知道过，因为那是我在上海，就去那些那个，我看到过那个原因老人的那个中英救助，哎，那时候看的懵懵懂懂的，就是也不太明白。
那度啊。
然后就这些年呢，应该我一直比较喜欢禅宗啊，就禅宗的经典啊，书呢看了很多，就感觉无从下手啊。
最好还是不受现代的那些所谓些
沙发的人坐一个人，那个他妈的你坐沙发，
最好转禅宗原点，
孩子们还得坐一个人，
比较更难看的吧，像不严重。低压路反出来会翻多了，就像那个什么打路飞来的，还有看这看多了的叫看灯笼，看灯笼看到了五度飞来那头也弱了，看这些看不懂折过去，看不懂折过去，从战胜出来慢慢可能会好些，到时候一目了然了，也没意思了，全都一个样了，你就需要看
我
特别是那传灯路，翻来覆去都那回事，那就那没必要来看。
传灯路没看过。
传灯路我说的，它并不是一个书名，是一类书的，
是
一
种，
就是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传灯祖师的年纪。
武灯会员我看了。
天津的
武灯会员就是传灯路啊，传灯路那里头还有纸月路，这是传灯路之里头最有代表性的两部。还有其他路
子，这跟人性格有关系。这个坚持一天做，他跟我说，他说你腊一做都要从头来。
对，
哎呦，我说
这。哎，他现在在深圳，在天津吗？
坚持一天做是不是？
确实不一样，就是那个心理都接不上。
有那一种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一种柔韧的那一种毅力才行。没那个毅力，
没事。
平常觉得一天两天俩小时根本没啥问题，一天都不拉。一直坚持千天，这靠
的。秦老师，你像藏地的那些出家僧啊，他们闭关是3年3个月，这正好差不多1000天，一千多天，那个他们可能就是这种方式修下来的。这个
你说是藏地转心密
宗，
他修的是
藏
传佛教，藏传佛教也有些，不会
转进来拐弯吗？
就是藏地
拐弯。
他们的修法并不是两小时就
右拐吗？
进门以后往右拐，然后直行就是31号楼。
就是东密，就是日本的传承，传到这叫入唐。东密这里也有修行，也是一开始不让修，就一开始修。他的修法也不是两小时一千，两小时一千多就是我们的修法。他们那就算有六月一坐，他也不是两小时一千多，不是这样修的。他们修的可能没有我们多。你就像他们最后有了祖师的传承，祖师位的传承之后，才可能传的新中心法是同时还有那个随求八义，这俩法在一块儿闭关修100天，并不是只有新中心法闭关修100天，俩法在一块儿修，并且呢，随求八义占64天。新中心法占39天，
你说是唐密
是这样修的，他是取得祖师位以后才修的，就这样闭关修完就完。你说是这他打坐几个小时，他不论几小时，一直就接着这个印，吃饭当然要再印，你说方便的话这要再印，除了这一直接着印，一直咕噜咕噜念珠，这样弄的闭关100天。他根本就犯了印，他这个到了随求八印吧，是88、64，每个印8天。其实新法呢是每个印6天，6、6、36，合在一块就是100天。先求随求八印，后修净土宗法。
忘了他前面修什么，修随求八印。
那就是实际上最终的这个量是一样的。
量是他是不够，他要是1000多，他是不够那么多。不像他们也有没修几天，他就不像你看这能有多少。他跟我们修了天，那就算修完了。所以都不像我们2小时1000多，他们并不是为了打在这块天，他这都成了传承阿舍利了才能修，早一天应该就才能修，他很难的。
那他
他那一宗里边才有一个人姓传。
那修好传人不一定多，只要是传承他一万一条吧。要假如他法院出错，可能他坐下有几十个头陀的，所以他的法院不可能，不可能，不见得就有问题。但是他不及时，啊，因为他的做
这
个案子
就很难。他是因为本身
是，他是因为他是做什么？传法呀，传别人法的。他那就很牛。
现在是藏区没有二十年，二十六位不好拿。
藏区更严格，二十六位也不给修，也不让你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大二十六才可以。藏区更不知道这名字吧？他的说法也不是按二十一家子。至于是不是像南无藏王闭关修一百天，你说这个我不知道藏区咋修法。我为什么知道藏区？因为我知道我认识一个藏区的二十六。他是修过
随便说哪个师傅说那些
闭闭过那一百天关的人他就
说
了就是这样一说俩小时一天多就说
不是我就已经说了他都修过了他们一脉里边就是一个人修过了经过这个阶段
我记得
后来又问了修行
我
都问过
但是我是这个
他那个
修行还是要以目标为一定要修到明心见性这个
我说这样不认识这一种他师父也是无奈因为他这一生啊以后没传人了不传给他也行
有两个
那就能传成多万所以那就他这个他由于他修持年数少他年轻他心里会有疑惑
对所以还是有
我们达过不要说一千多三五百多的疑惑都减轻了他一直做到金马这儿开始传法就这样的我们的修法殊胜那么先天性什么这个是别的
是
没问题咱们是说心中心法在各宗中的地位是说这个法的地位不是说个人品质的变化那个人品质变化他有一个理我们现在怎么没法可传嘛为什么呢没有地位在佛教界心里在佛教界是没地位的这么就站上还有人受法因为他有这个力量也就是说法是正法地位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原本你说这个禅宗净土宗他都是正法他地位很高现在关键问题是现在还是说教净土宗的好像不太强调往生念佛是强调好像很少提往生都要把这个世界建成极乐世界往生的不用往生到不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那么说好像有点意思然而这样的话那就没意思没意义了
主要是
对呀、啊、他就是说他自己不讲自己的教育本来是很好的宗派他不讲他宗派的教育并且是好像是近代出了两个最著名的两个人影响都是很大逐渐演变的现在通过这两个人物在这两个人物出现这两个是伟大的人物在这两个伟大的人出现前的镜头中跟现在面貌不同我们看不到那个面貌因为这两个人物一个已经圆寂了他比我们早得多另外一个现在还在世在他之前我们看不到因为他早了但是大唐经历有净土宗那块净土宗的各历代祖师的经典里都有啊你读他们的书读不出来现在净土宗的味
是不是跟人的根气有关呢因为他这个要素要人这个至心一处这个现在人可能很少能做
那要这个那个历代一样净土宗的历代祖师都是要人去至心一处这是通通相的也就是讲净土的教义啊是讲方便不讲究竟嘛然后我跟你说一些经典里的名词或者是古代祖师常说的关于净土的欲经其土先经其心随其心定
即国土
即佛土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心即是土土即是心他就说往生嘛生者决定生去者是不去生即不生不生即生像这种教义实际是核心教义啊这些教义在过去净土宗九十书里随处可见现在净土宗根本就不停留了各宗不是核心都是一样的不仅仅仅可是现在他们都提这个了好像是很像成了神教了只不过是用净土这个名词在描述天上好像这样的 简单的说就是佛法的根本问题，有法可得和无法可得，说不到无法可得那就不是佛法，就是往生净土也是一样，有净土可生，它就不是净土宗，它必须说到佛法的根本意义。过去净土宗祖师的书里你能看到根本意义到处都有，现在他们不提了，所以说慢慢变了，变了，不提根本了，只剩方便了，慢慢变了。
现在人可能都太忙，都寄托于这个佛陀加持，都寄托于佛祖，就净土宗的这个比较长。
即使如此，但是核心教育应该提，也就是应该提。他即使没人懂，提一下他就带过去，不带过去很容易人变成了神教了。
了一点，
那就是不提了一点，你说不了一点的时候，就提出了。你像这佛教小乘的时候，会提了一点，但是你忽略过去就忽略了，总得提一点。你像那个什么那个四十当中是小乘经典的，什么什么说犯百千万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个无量无苦无修无等法，这就提了你。这一句是核心，但那个时候这那些人接触不到这儿，但是被提出来，也让你知道。
老师，我问一个，就是那个以前的修行人，在他们那个祖师指指之下，任取自性的时候。他那个任像我们这个，我们也是任取。他任取的时候，那个身心世界，当下就是消掉了吗？还是跟我们现在这个任取
这种
是一样？
可能伴随着可能有的，但是现在的呢，就是你其实你这个心态，你是在什么心态下，他有这个问题可提。比如说这个，你提问你的心态，好像我发现很多都是这个，是这样。他们好像是以那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为标准。去衡量这是不是见性，这可是误区，这可是误解。只是说见性过程中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而不是依那种现象来当标准去衡量见不见性。这可是木法呀，你见到了，就是不出现那些现象，照样见性。出现了，当然也是出现了，也可能是见性，也可能是不见性。不见性也可能出，修定修久了就有可能。虚空神被大地平尘，但是他就不认取，那就没见着。
就我们真是，
但这说到这儿呢，就产生这种误解：必须经过有这种现象，再加认取才能证明。如果不出现这种现象，就不可能见性，这也是误解。不出现能见性，
就像我们认取了，老人讲完我们就认取了，这个就是嘛。
你这明明是没认取啊！你这明明是没认取，你要说你认取了，那是假的，有你的疑虑啊。什么是真认取？你说你这明明，你说我一听老人讲我就认取了，你觉得你这真认取？我认为你说你没认取，咱俩观点呢这种不同呢。因为什么？老人家是的时候啊，也是一听他讲，就像你说的真认取了，就马上就明白，但是他确实不管用。理论上的事儿，遇事还是按照原来的老原则办事。要这个新的就是你的准则，哪还会有事儿啊？你不要说看见这个你遇到的时间这些事，就是看到那一大堆理论，全是习惯都哄孩子的。
就像您跟
对呀、啊，
通信的时候，您
那不就是那是哄孩子的话？你那能用的大的说，全是哄孩子的，你不很明白都看出来是那回事吗？所以说那是没认取。你说我一听老人讲我就认取了，我认为你这个话一说，我就觉得是没认取。这就是勉强啊，这里头就有个什么是真认取的问题。真认取实际是没有认取的，有认取就不对。为什么呢？他都没东西，你有什么？你认啥呢？你要认，你总得有个认的对象。其实是无有东西可认，是名真认。还有你认取的余地吗？更没有不认取的余地。认取和不认取都是习惯，都没有余地。明摆着的事还有你认，还有你不认。不容不得你认取，容不得你不认啊！这没有了，扫清了。
所以就有
不但扫了认取，而更重要的是彻底扫清了不认取，这才是真认取，没有痕迹了。你那还是有痕迹，有痕迹还不是认取，只是你知道有什么事了。
就是还要一千多来修正。
一千多，你就是真正去那个戒定也要说要做完，不要说不是假人去了，真正去要做完，一千多是必须做完的。早都不见了
啊！谢老师，像我们平时也会打打坐啊，但是没有什么修为。如果像这个打坐的过程，像楞严经里所讲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佛教里面会靠一些戒律来。
你说楞严经啊，你指的是五十音魔的
五十音魔？
对，是的，对吧？但是有那些境界出现，不一定是魔呀、啊。那个境界可不是魔境啊，那是好境界啊。入魔是心入魔，不是境界，可不是魔境。楞严经上说五十音魔不都这么说的？不作圣音，名善境界；不若作圣解，即周群邪。是这样说的吧？不作圣心，就是你别当成正圣有位置了，高高在上了，那这就是好境界。你那个出现的境界都是好境界。要是你作圣解，认为这是正果了，那就是那可能要入魔了。入魔是心入魔，有圣境不见得入魔。也就跟另一个问题对比着说，另一个问题就是所知障。你知道的多不一定成障碍啊，这个法执它就成障，你没有执着它哪会知道的再多也不会成障，也不一定非要成障碍啊。
修心中心需要有什么戒律吗？
那你才说到戒律这一条了，还有很多好事你都没有提，比如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法，什么不受后有或者啥，你都找出来，我看你们背诵经。不仅仅是这一条，多了，哪一条都不能说我不要。不仅仅是戒律者，就是别的那些发这个心发那个心怎么怎么样啥，像这些你都不能说你不要，都给你加上，我看你顾还顾得上啥。
这上是不是讲一条心境，当时也有这个问题。
那也是上师无奈才那样讲，因为什么人无
奈？一笑大放。
比如你刚才这说到这样了啊，刚才这说到杨校长说到这个事啊，他就拿这个事，我是比例子的，不是说杨校长，我是比例子的。比如有人来问杨校长说，到你这来当学生要不要遵守法律啊？杨校长会不会认为你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是不是会不会这么认为？哎，他就拿这个当比方，戒律就告诉法律。法律是归空间法管的，戒律是归传戒大和尚管的，我们无权过问，但我们本身也要遵守戒律，你不修心中心法也要遵守戒律，这是原则。也就杨校长会这么说，你来不来我这做学生你都应该遵守法律，就杨校长应该这么回答。你不能把遵守法律当成你进我校门的标准，那要是这样全都能进我的校门。所以这戏论呢这样说，就是没事别找了，多事。但是现在我是跟你这么说的，以前有人这么问过相同的问题，我就不是这么回答的，那么回答还比较刻薄，或者叫比较尖酸。他就问你心地的要不要受戒，我都说你是不是怀疑心地的破戒，我就反问了，你这么问我，你是不是怀疑心中弟子破戒？你问我禅宗参禅的弟子要不要守戒，问过了没有？你问我念佛要往生的净土宗弟子要不要守戒，你问过他没有？你为什么单独问修心密弟子呢？你是不是怀疑心密弟子破戒啊？我是那样反问的。实际上参禅的也没有规定你非要受了什么戒才能参禅，更没有规定，那个你净土宗也没规定，你念佛往生，你非要守个什么戒律才能念佛往生？你不守那个戒律，我不允许念佛，根本就没有。为何单独心密要有呢？所以这不是怪怪的问题吗？我那种反问不是没一点道理吧？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我们也是归净土嘛，就是说最后一个是。
以净土为归，
净土为归。然后现在说净土有很多种，然后有东方的、西方的，还有那个，有那个像说虚元老和尚是兜率内院，兜率内院。我这个就不太理解，就是说他为什么有的主持会选择五十几个时间， 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极乐世界是最好的。但是还有人，
那你是愿意？你就是现在净土宗的根性，这个根性它是人很多，要不然净土宗它不会有那么多人修。当然你不能说别的人，你比如说有的人我发愿不生净土，发愿在这个世界生生世世我不怕生死，不怕生死生生世世随释迦牟尼佛都众生，你说他不是佛教徒，只能说他不是净土根性，你不能说他不是佛教徒，他才是离释迦牟尼佛最近最近的佛教徒。实际上往生西方极乐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土，到阿弥陀佛那佛土去了，那个地方呢条件比我们好，释迦牟尼佛也不隐晦，不加隐瞒，直接告诉你那条件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到那儿去。那这就是都应当发愿往生极乐，那不就是说是进入经典的时候。当然这个条件的这个好处它多方面的，你能不能找到娑婆世界比那儿殊胜的地方啊，也不是找不到啊，也能找到啊，你就看到五洲恶世了，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你没看速度，修行的快慢你没看，要是那样看的话，那差太多了。西方极乐世界一日一夜，一天一夜，是我们这一个大劫，哪个快啊？在那儿修行一天一夜，在我们这儿已经跟一千佛，随着一千个究竟佛像释迦牟尼，这一个大劫就是一千佛出世了。你跟一千个佛学过，不是一千个师父，是一千个究竟佛像释迦牟尼。这就不能比吗？快慢能比吗？这个？那你要说这个五洲恶世他那的情况一生不住，你要比这个，那我们这跟西方就差太太多了，我们也不能比。你看什么样的人愿意怎么样？他愿意到那，愿意一生不住，不愿意生生世世。这儿这个修行情况就是生生死死情况，一生未必能成，是不是？他那就这一回，就这一回身体变化化呢。就这一回身体，尽管你没有证道，他也是凡夫，但是在凡夫同居土里，一直修行的凡夫，不用换一个身体，不用死了再生，不管多长时间，必定就用这一生的生命达到佛的果位，这不就叫一生不土？
那我们心里提倡的是东方的院子还是这个西方极乐？
既然告诉你俩，一个往生广州，一个慈济州，既然告诉你俩，我们就不会偏一个，而认为一个重要，而一个不重要，不会偏一个。像你就应该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是那个根性的。但是，可是有的人就不一样。我不刚才说了，近代两个大祖师都是非常伟大、非常著名的大祖师。就提到了这两个大祖师，你知道，要假如跟你根性不同的人看见他即使尊重，他也有疑惑，这么说，这好像觉得应该有点问题啊。他水平低，你辨析不了，时间长了就辨析得了了。时间长，水平高了，佛学学的多了，经读的多了，论读的多了，就清楚了。所以这些都是根性不同，净土根性也很好。想修新东西吧，也不是不可以。一千多以后，这关键是，你就打一千多算了。坐下也不说坐下观照了，坐下就念佛，为了往生，不提别的了。这样也很好，有一千多的功夫垫底儿，往生更有把握了。
就那个教理，如果学的不够好的话，对以后修法有没有影响？
有这个，你这个有那个疑惑在，对修法会有影响。不是教理学的好或者不好。教理学得好的人和教理学得不好的人都可以正道结果，这里头也没有快慢，也没有谁比谁有优势，都没有。你别说数徒多少的人有优势，你活着是数徒多的人有优势，不见得。同样他自己本身都有他的优势不同，可是有你这个疑惑，他确实是障碍。为什么呢？学得少了又不肯，学得多了反而多了，就是学的多了也有毛病，学的少了也有毛病，一直在这疑惑。实际上毛病不在两头，毛病在你的疑惑上，你这个疑惑有毛病。实际学上学的都没有，对于修行真果这个好像快慢什么没有影响。你说老我啥也不懂，老老实实我就做打坐能行吗？其实能行，但是他都不可能。哎，那不肯需要什么，就需要有些理论来影响。这些理论呢 你说这个理论说到啥程度啊？越是佛学知识深厚的人，越能认同这个理论。也就是说，用比较冠冕堂皇的话说，这些理论根本就没有离开大乘一实相论，没有离开法印，没离开法印说法都是究竟法，并且都能分辨善巧的说。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引辟的一个引导的。你说我不懂这个，来这人不懂，我就管先生行不行？其实是行，并不是不行，但大多数不肯，都要需要引导一下才肯。
那平时怎么关照比较得力一些？就是其
关照是讲关照嘛，因为说的多了，说啥都成了重复。其实总是这样，到处都在讲关照，再加上还有许多，好像越多越容易糊涂。我现在再回答你，跟你说一遍关照，其实其结果是更糊涂。很简单的事儿，你弄那么复杂干什么呀？其实他有提纲挈领的些人的说法，你只是不认同，所以就好像一直告诉你们关照，要关照，把关照当做一种正修行，比打坐都重要。要在坐下坚持它，这早已不是关照了呀。关照是减法，你那成了加法了。你这成了一种必，就是日常生活中必行之道。那这人他不是加法吗？我们说的不是必行之道，是针对妄想说的。如果不提妄想，根本就不提关照的事儿。妄念来了，截断它，就这么简单，这个简单。你说我用什么方法截断？随你，只要能截断你。你看这关照有广泛的，
那就是这周期比较长。开始的时候就跟着跑，也关不住，是吧？慢慢
你这么说话是从这个角度讲的，普遍规律，
普遍规律，
也就是众生妄心的普遍规律。你可别包括全部，有的人根本就缺乏的，可不是全部的事。那但是普遍规律是需要的，你讲的是普遍规律。当然，就像你说的，他一般跟着往前跑，把持不住，通过关照，慢慢才能把持住了。
都是这样，
这是一般规律，
一般
都几乎大多数如此。讲关照离开妄想讲，其实就是妄想嘛，不是关照。讲关照是就针对妄想说的，那才是关照。他得有一些嘛，把它当成一个法。特别是把它当成秘法，关照不是秘法。我们说的关照不是秘法。你说秘法的核心是关照，那是理论上讲的，当然是，那是理论上讲的。因为我们说的就是两种，可以看得见的实用的方法，很简单的，别往高深理论上挂钩。要往高深理论上挂钩，那就啥都成了关照了，打坐也是关照，就成了关照。不带上挂钩，就这两种，一个是坐下的关照，一个是坐上的持咒。接近持咒，就这两个事儿。那咱这么说话，关照还离不开打坐，没有打坐谈不上我们所说的关照。老人讲关照啊，他都是给打坐的定级讲的。现在呢，他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可拦不住。我们想早一误解，他们把心密的关照作为主要修行，而不打坐。用这种心还排斥打坐，拒绝打坐，认为关照比打坐重要。你们不是说？关照比打坐重要，我只管关照，我就不打坐。其实都细论的，关不了的。这细论，那在打坐基本上说关照。
那坐上持咒的时候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咒的音咒音上，还是放在那个一念不生的那个地方？
只管听声音，
只管听声音，
听不见听不到了，嘴中有一种帮助听到，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人为搞复杂了，这不很简单吗？重点是听出来的，那我听不到，我听不到嘴在动，哎，听到了，就这样，根本没有出任何声音，跟呼吸更没有关系。那嘴头动不是为了呼吸，不是出气的，嘴头动是为了帮助耳朵听到的，耳闻为重，心念是闻嘛。说心念就是为了区别于口念，我们嘴头动并不是念的，并不是口念，就是说的心念。但是你说嘴唇要不要不动？你能听到他管他嘴唇动不动干啥呢？他不管了吗？
徐老师，我这个持咒有的时候我会出现过，就是自己这个咒是说着的，但是念头是对啥跑了，但是有的时候能够反应过来， 就是自己
其实啊很简单，你问你的观察力碳有没有念头，它消失了还产生了，那早完事儿一忘了，我们不管它念头是什么，这么简单派生出来很多复杂的事，管它念头起不起，管它念头多少，管它消失没消失，全都不管，我只管自己，这么简就这么简单吗？其实坐上也简单，坐下也简单，都是我们人为把它搞复杂了。也就是你不多事，它本就简单。你要多事，那事多着呢，你才想起来几件呢。别人还没想到呢，再想到都是事儿。你说，
老师问一下，那个这个福利加持，还有这个主食的加持是怎么体会？我们一直也体会不出来。
加持是存在的，体会不出来，它照样存在。你体会出来，加持没多一会儿；你体会不出来，加持也没有减少。干脆别去提了。加持自从你皈依了佛教，一直到学法之间，加持一直在。再另外一个就别误解了，是上师做出的加持咱们，不是咱们之间互相加持。为什么呢？如果理解为我们之间互相加持，就都想到齐老师的加持。其实齐老师没有加持，他没有那个资格去加持。我们共同受加持，受上师做出的加持。这样理解是对的，我们之间不存在加持的问题。
加持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加持力量始终存在，但是你别提了，不是你能离开的。我不要加持，你离不开加持，你也离不开，也不是你能要来的。我要加持，你那也没必要的来。你干脆别操这心了。
可不可以理解成那个太阳那个阳光？
那何止是加持，也是圆光。任何法，任何佛理，活着是任何历代大德的开示，它不都是圆光啊？何止是一个加持是圆光啊？所有的方法不都宛如圆光啊？你突出加持干什么呀？这个地方理解错了，可能造成一个缺口。造成什么呢？对人有危害。如果造成这个缺口以后，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呐、咱就说这个啊，心怀不轨的聪明人，你这么说啊，他就有机可乘了。因为什么呢？他要做能加持人的主持，并且专门学那些话，专门找你这种人骗，实际他本身是不信佛的，不信佛的骗信佛的最容易了。信佛的一般不肯骗人的，不信佛的人要骗信佛的人最容易的，可以混到你内部做你的核心人物，混到你内部做你的核心人物，然后大家都到这儿来。当然，这又骗来的啥呀？他都是有目的的，名利利位，这是一种。其实他不一定需要，可能他是骗钱的可能性比较大。我这样说吧，你说这一类形象的人不信佛，这个比不起啊。那你要说佛法内部的人怎么会不信佛呢？有啊，我跟举实例啊，这是发生的事，但没那么严重，不是那么厉害的骗子，不那么严重，但是可以表露出来他不信佛。还不是举实呢，那是那人就是。推心置腹的说话，有啥都可以暴露了，他就能暴露这个这样暴露了。什么右列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像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这可是就这么说话的，那不是不相信吗？这有啥说？要是这么说，从打小佛一出生，他怎么信佛？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他就这么说。这个说话没有招不好，可能打来。对不起，我就是说，他本人说这话的人本人不一定骗子。我是说，你说有那个信佛的形象不信佛，这种情况不奇怪的，都不叫奇怪的，有这事。
加持力就是一种那种神秘的那种力量吗？
加持你并不神秘，
不认为
加持你不神秘啊。
对，
你不比阳光了吗？你说阳光还要神秘啊？你那个比方不错，但是它不仅仅是加持力啊，能比成阳光的在佛教里太多了，
大家都会认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加持的，是吧？你的鉴定，你的自见
其实
佛一样，
这个加持力有时候是被俗化了。你像那个很多净土中的人，他就说我就念佛，然后我念成什么样子，他没有什么太高的追求，我就念佛就行了，然后我往生佛菩萨加持力带我走。这个我是觉得修佛法，我的理解就是总有自己的努力在。你说我连自己都不努力了，就是每天想起来
那个净土经典说得很清楚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
他这个
行中是阿弥陀佛及圣众现在几千，这么大致意思是。
但我觉得
有
中他那样方法，
那这不是但这样，若七日太高的要求，至少若一日吧。
是吧？就是一心不乱，就是一条。
一日就一日一夜，至少有这么长时间。但可不要说，不许，就是不说那一个高的七天七夜，不说这个，一日一夜也要有啊。所以这条件不低了，不用说后头了，还是我七日，我一日都不容易做到，条件已经不低了，这个。
如果净土宗严格要求的话，我相信很多信净土的人他就做不下去了，他肯定修不下去了。
我相信什么呢？因为念佛也是修炼，他们怕是什么呢？坚持念佛，不忘了往生。心里想的是，他孙子啥时候能不能考上大学？心里想的就是，越想这个事难，他越念佛念得起劲。为啥呢？越念小孩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越大，这跟往生有什么关系呀、啊？他不往生就忘了，那就忘了根本。实际上，根本是往生，根本并不是念佛。念佛是为了往生啊，念佛是方法。要说根本目的，那其实是为了往生，可不是为了念佛。行了，你能够坚持念佛，并且很精进，但是把往生忘了，那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这个现象普遍存在，普遍存在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说禅宗，我们是禅宗立场啊。方法不是禅宗修法，立场是禅宗立场。禅宗和净土宗从古到今立场是不同的，各有各不同的立场，但是核心都是佛法，这肯定。我们的立场当然是禅宗的立场，所以禅师才有那种语录出现了，那种语言出现了。你在我禅堂里念佛一声挑水三担，我这么说，你挑三担水把你的念佛给我刷了刷掉，我这不许你在这这样弄。你看这立场完全不同，净土宗也融在禅宗啊，认为那是狂人，佛法不能成就的，修禅等于找死，就这个虽然没跟我说有这个意思，你要学禅呢，你等于找死，你敢想我不想，你想两生怎么样？要想两生，马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弄别的不都是找死啊？那是为了产生信心呢。你说哪一个错了？都对，是吧？根性对上了，这种说法也对，挑水三担也对，学禅等于找死也对，那一种净土根性的人就是不适合学禅，他就不应该学禅，因为学禅伤了信心了，他的野蛮人是插大基金麻烦了，信心受损伤，信心受损伤往生没有希望了，他是信门，禅宗可要弄个究竟的，他就是达成不信感移情，他是移跟性是相反的，提起移情那股参化头的方式打开本来了，方向相反，立场不同，都一样，都能接受，并不是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一个对一个不对并不存在，全是对的，可是你走的道路不同，这个走的道路不同，就适合不同的人，适合走这条道路的就是这个根性，
你自己能知道
咋会不知道啊？不知道才怪呢，就算是禅宗根性的开始学净土他别扭，他总觉得对呀、啊、这样好像要追究点啥，要追究你的信心就受影响，信心受影响往生希望就不大，那个还不如就是这样的啊，走另一条路，你说走另一条路，那我离往生了，其实那也是往生啊，心里不也一净土回归啊，跟那个净土宗的那个往生极乐世界可能就是不管是方便说什么有些许不同， 原因老人不是有好多关于净土的文章啊，你看看那些文章批评的那些观点是什么，岂不是现在就是热门坚持的观点，你看看是不是哪一个人我们不是也能遵循老人教导往生净土吗？所以往生跟哪个宗没关系，他就是藏密专门有莲花部，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修莲花部的任一个法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跟净土宗根本就扯不到一块儿。那是密宗，那跟净土宗扯不到一块儿，是密法，不仅是念佛号，其实啊，那个佛号在他那个宗里也成了咒语了，那就是念咒的，南无阿弥陀佛，那念咒的。不过他不会像汉人这么念，他大概这么念的，南无阿弥达不达呀，大概这么念。阿弥达，这就是佛号了，不达呀是佛的意思。佛陀耶就不大了，再那么念，这就等于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不是就这一种修法，修法很多，哪一种修法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往生跟宗没有关系，不是哪一个宗包了和往生包了净土包，不见得，不见得，是方法不同，方法不同，立场不同，就是核心教义不同，核心教义就是重点不同。或者说立场是可以，但是要是解脱来后那全都相同。我们说完全一样是指的解脱以后，解脱以前方便是截然不同的。八万四千种在八万四千法门。
先说那个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到底是从哪儿出来，从哪儿升起来，有一个地方吗？
是这样，你这要是直接回答你我觉得没意思，我直接回答这么说，有或者没有那没意思，我就这么说。你知道了从哪出来以后能怎么样，不知道又会怎么样，我听你这个见解，那就找你的见解。你知道呀，我就听了齐老师的回答，我知道他从哪来的了，他会怎么样，知道了又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他又会有什么影响，你怎么认识？
知道看出来了，
不行了，我错了。
知道
那么他已经回答很明确了，我能听懂你说的话，知道了就看出来。那么你的问题啊，并不是来问我那个他是从什么地方出来，而是来验证你的答案的，答案你早就有。我说对不对？你早就有答案，你问我他从哪儿来的，你早就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但你这样问是一种验证，这样说对不对？
比较模糊。
我觉得你不模糊，要是模糊你还能说看出啥？
看出
啥？你都说了看出啥，这已经很清晰了，这模糊了。
就是这地方不明确，所以看不知道在哪看呀。你如果明确了就能
看的感觉。
看
这样说，你是说妄念从哪来的？要看出看这样说吧，要看准念头起处。
就是
啊，哎，就这个意思。你注意啊，你注意这个。你要是妄念从哪来的，应该扩大的概念，不仅仅是妄念，包括你的色身，包括日月星辰上的大地，包括你种种可见或者是能见所见，这些全都是从哪来的？可不仅仅是妄念从哪来的啊，不仅如此。这就是你看的地方。你要说妄念从哪来的，就看这一点，太狭隘了，这太狭隘了。你要说是源头，它是妄念的源头，理论上没错，但是太狭隘，应该是所有一切法的源头。我说的一切法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叫法，不单这个事物是法，它的规律也是法。我说这个事物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心法，一类是色法。色法就是包括种种物质现象，心法就是包括种种精神活动，全都是法。一切法作为这个源头都是这个，可不仅仅妄念是这样的，这样说就没毛病了，要不然太狭隘。不过你这个说话也不是有错误，也没错误，就是狭隘了。
所以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佛性他还没有肯定？
对呀，
啊，
那个肯定是这样，肯定了以后是不是这样？还有这个问题。哎，你这个话没肯定，肯定了是不是这样？你注意，你这个肯定性还有对立， 你这个性这样性格外还有就是猛外，那就是旺。你这个是跟旺对立的，有对立就不是历史。你要说是你修行的进步，我完全承认。修行的大部分人都是就是进步很大，跟以前相比完全没有可比性，或者是参禅院比以前弄了十多年也没有这两三年的进步大。这进步大的是自己体验的，不用别人说。你注意，这人是没见立的。你可以说见性的他就没有什么对立，本来就是佛，也不成什么修行，那还是见性的。你这个说成见性是方便说，不是真的。你要是跟老人说这个，老人就这样，有就知道。你不是说那个啊，你那个灵芝啊，现前啊，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这就是老人说的话，不能勉强，别勉强啊。
你总得一步一步来嘛，慢慢来。
老师，我们都法修嘛，接着谈那个念头那个，我想问你，就是，释迦牟尼佛问那弥勒说，一弹指有多少念头？啊，弥勒回答他说，有32亿1,000,000。
那不是我们现在明显能觉察到的念头，我们现在能觉察到的念头，它不可能那么多呀、啊。
就是
这样说，他说这个数多，但说的少一点，再说的少一点，3,000个。他不说32亿个，咱不说32亿个，3,000个，一念就3,000个，不是一弹指啊，咱还不是一弹指，我加长点时间，你能观察到3,000个吗？你假如你起个念，我看来有3,000种法在里包括着，还不够30亿，那也算，一算你观想有成就，你看到吗？那正是天台中的修法，大智观一念三千，就一个念头，他能看出。用我们现在语言说吧，看出3,000种心态，从一个念头里你看出3,000种类的心态。什么种类啊？按啥分类啊？按生命形态分类的。生命先分10大类，18界，6凡4是18界，这是10种心态，这样分。每一种形态里又含有10种心态。你比方人界里有人界中之佛界，人界中的菩萨界，人界中的声闻界，人界中的缘觉界，还有人界天，人界之修罗，人界之人啊，是人界之三合道，就有这好多分类，这就是百界。18界里头又分18界，分在细了啊。百界里头每一界有10种特点，这叫要是按天台教里说十个如是，如是就是10个这样的。有哪样呢？如是性，如是相，如是力，如是用，如是因，如是果，什么如是物的记不完全啊，如是本末究竟，就这有10种，这叫千如。百千如还有3种世间，每一个如三千如，每一个如都有3种世间，几不可能等，大概是众生世间，众生，这就是什么我忘了，什么世间呢？是众生世间，还有啥？我记不清3个世间，这就是3,000法。3,000法都是3,000种心态，就这样，起一个念头你具足了3,000种，3,000种全有，一个念头里它全有。不说30，就这一个3,000法你关不了。现在不仅是我们关不了，嫡传的天台宗也关不了了，不是现在嫡传的天台宗关不了，明末清初都已经关不了了。明末清初的天台祖师提出他尊的修行方法，就一句非常精炼，叫教尊天台行在弥陀。我们讲教讲天台教义，我们的修行念佛了，弥陀行在弥陀。因为什么呢？他不再是大指观了，你要说小指观就同盟指观了，也就是亮门可能能修，因为他观的比较简单了。术随指观环境六步法，第四步是观，他观的一念并不是3,000法，是18界，10个，3,000法没有才10个，就到这儿都观不了。你起一念具足了18界，就这就不，那更不用说3,000法了，没法办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念佛，是不是？所以说，他跟净土宗也还是不同，净土宗不会教宗天台，讲教不会讲天台的，他讲的就是他是教宗净土行在里头，他不会教宗天台。这样当然往生啊！要说往生，当然往生啊！ 所以说你说的一念三十日历，那更多了。我们这的人没那么细的心，三十日不说了，就说三千吧，三千也弄不了了，甚至连十个都弄不了，你这个路没法走了。只是说有这条路可走，修行可走这条路，但是现在人的根性没法走这条路了，所以很少有人在这儿做文章的。教理上讲是没错的，咱不说天台宗的大史观呢，现在都是讲的教理上。摩诃止观就是那本书，天台宗也在讲摩诃止观，根本就涉及不到一点大多修行，就是说理论上讲是真善谈，就这么说。他说到是修行的境界，也提了一嘴，说这一个就是现在讲摩诃止观，就这一个止观法，这是智者大师清正的境界，就这样说了一个清正，其实都是他讲理论的，理论上讲一念三千，已经没法实际做到了。
那我们那个打坐的时候，不是有个关照吗？这个关照自己，
我们的关照是离开，是减少，那些可不是离开，绝对不能对应，跟这个止观的观可对应不到一块，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观跟止观法门说观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我们不看到那个念头，我们怎么去把它？
没不看到那个念头，就谈不上关照，根本你就没法进入关照，没对象。关照是减法，是要去掉的。你都没看见东西，你去掉什么呀？你加了东西，那不是加妄想啊？你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关照的妄想，不是加法，是减法。
说说打坐的时候关
照，那哪可能呢？那怎么可能打坐只管执着，不说关照的事？那要打坐一关照，把咒语给忘掉了怎么的？哎，一关照就把咒语忘掉了，念不了咒了，那还了得？
那坐相，
坐相观照，对，坐相观照，观照就是说的坐相，不是说的坐相。理论上讲，坐上那个观照本身也属于观照，这是理论上讲，并不是在坐上起观照和坐起观照，可不是啊，是讲理的。你接近持咒本身也等于观照，理论上讲呢，不是说我不去坚持持咒了，我要去先坐下面关照，可不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能关照，你持咒的还关照就挺厉害的。我这
那还了得？
就是妄想，
这就是妄想。
念了这一会儿，
我就这样，就你的所谓关吧，弄咒语没了，就忘掉了。
就是老人说那个念起不随嘛，那个所谓的关照就是念起不随。
那就是出入门的呀。刚才他说那一个念头从哪儿来的，我要找出这个源头，那是第二步了，已经朗然现前了。说的是佛性有什么不可以的，从佛性来的，那佛性已经现前了，我已经认取了，你这还是假的。非道本来佛性就没有现前过，一直都现前着呢，根本跟你修行不修行没有关系。非要到这儿，本来就是佛关照，全是多余的话，就叫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真正的摸着见性的边缘呢。那一些有对比的进步很大，认了个啥，那在离见性还有距离，不是真见性，只是方便说啊，这是见性啊，方便说不是真见性。这样说吧，有个东西有个性可见就不是真的，到时候无所谓见性，见就是性，还有啥意义去见性啊？明就是性，性本明，我用在明那就不了，性本来就不是明的，还是在明就不了，都没意义了。到这是真见性嘛？真明真见性。
那开悟和见性是一样的吗？
对呀、啊，开悟就是这样，本来就没闭着，原本就开着的，就不成迷惑，还悟什么呀？这样是真开悟了。
那在那个打坐中，必须是见到大地平，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成。
你是不是来的晚呢？
对，
对，刚才说这个问题已经最早的时候说过了，在修行过程中，打开门过程可能有这种现象出现。现在的大部分误解是把它当成，拿它作为标准，如果不出现就不算开悟，那是大那是大误解，不出现也是也能开悟。出现了也可能是开悟，也可能是不开悟，都有可能。不拿这种现象去认开悟，开悟是新开悟，它咋能会有现象？这种现象在开悟过程中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出现了就怎么样了？出现了就开悟了？那不见得。出现了以后他不认举，活着错人定盘星都不叫开悟。你比如，他就认这个现象， 那当然不是开悟。认真心，真心现象不干，在这种现象下认真心是最容易的。那不是认这个现象，认这个现象啥也不是。你要是这样的话，来个猛啊先爆炸，你跟老人说，老人眼睛瞪，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跟你这样的。是啊，这话可是亲戚老人说的啊，你就说这个不是别人传达的，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以后还会再提及，再提起来。老人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因为你是爆炸以后不是爆炸是灵知也可以啊，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也别傻掉了，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老人先前被影响就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都说老人认什么什么是佛，那个老人的方便呐、啊，你真是到了以后，你问老人自己就扫清了，不用别人就给他扫，他没有认为那个灵知是究竟，没那么认为。以后还会再提到，就是还有影响，又提到了眼睛啊，到现在你都没忘啊，早都该忘掉了，什么灵知不灵知，到现在你都没忘啊。所以那些事就是出现了，也未必就是出现了。你一直死抱着那种现象不放，那就没法认定了。刚才说它有可能出现的，就在修行过程中，是大部分都有可能，但是程度不一定那么强烈。也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有这种现象，并不是所有的人。
金老师，像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假期，假期的时候，像这个一天做是指一天一做，还是说一天可以？比如说我有三做，我可以做。
原本是俩小时就是一做，你连做四个小时，那就是两做。
哦，
原本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在这做文章的人比较多，反而起到反作用了，就说一千天就这么说。现在呢，我们干脆来个三四年，不用查做是吧？
嗯，
三四年以后，你可修可不三四年那是必须修的，不数了，不一做就数。你加做的话，你不数了；不加做，咱不数了。不在这做五年了。
金老师，这个连续一切做的是死规定吗？
啊，这是死的。啊，这个说死的就不用再问，肯定是，也不用问就说了。要是那些加的条件，你比方刚才说的，要不要这样，要不要那样，那都是后加的，是你加的还是你加上的？那这个就是不是没有强调，但是呢，你加的一样东西好的也没法否定，你总不能说反话。你比如说发菩提心，你总不说修行你不用发菩提心，这个是大问题了，大毛病，可不能这么说话。你说这个话怎么说？
比如说这个过年的时候普天同庆，大家可能这一天忘了打坐了，这
不行
的。我这跟你说不行，这你说这就是不行的。我再跟你说不行的，你比如，你是那是大月十五日，十五那一天你修了九座，第二天是十六，那一天不打坐不算行的。啊，还有能行的呢？你注意，第一天做了九座，第二天不打坐算行的。但是也并不是说不要打坐了，你第二天可以打坐。只是你要打不算，那乱人一样，不是故意的。
一
天
还一万。
一天天前面那有个板柱。齐老师，能不能再给咱们讲讲这个新进咱们那个灌顶啊，跟其他的灌顶有什么区别？这个为什么应该灌顶之后才能学这个新进？
它是秘法，秘法都有，都是说法，西方要灌顶，并且呢，灌顶时候要去念四皈依。我们平常就其实就不是秘法的，就说显教，显教是三皈依。你说这个秘法多了一个，搁到后头皈依是不行，不行，就搁前头的。先拿摩咕噜杯，那就皈依金刚上师，先说这个，然后才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应该这么理解，后三皈依跟前教一样的三皈依，是对于第一句的解释。皈依金刚上师为什么皈依金刚上师？因为它代表佛、代表法、代表。就因为这个是对前头的解释，不三个， 这就是说显教跟密法的说法立场观点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心里的说起上师这个事会议师说这个事都指的原因了，就像今天灌顶吧，灌顶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是元云老人给你供应的，咱们都是老人的弟子，并不代表咱们之间有师徒关系，咱们是师兄弟，并不是师徒关系，所以这个皈依金刚上师就是皈依元云老人的。
就是密宗
凡是密宗真是如此，就算是禅宗内部的内传密法也如此，禅宗有内传密法呀，你可能不了解。如果说理论上我们应该早就知道，老人在开示里提到过，就是禅宗悄悄的修密，不为大家所知，甚至不为他本宗的非核心人员所知，本宗的核心人员知道有这个密法可行，就都不知道。可是现在呢，这个密法已经广完了。你比如曹洞宗古山派，这是你禅宗吧，他传出来一个慧心金刚法，实际是在内部的密法，你修这个慧心金刚法一样关你一样要死的，一样是密法都要如此，禅宗内部的也不例外，也是四皈依也是关你，但是他不让人家知道，这是真正的秘密，真正的秘密，他是秘密。不过现在有些秘密是已经公开了，还有一些不公开，也还在传承。他的核心任务知道是因为他破参了，也就是早一开悟，从这里头挑出来比较更核心的人学这密法。他学密法不是为了开悟，是为了妙用。所以那禅师老是有一些神秘、神秘秘的，他们为了修那个，就先修出那种密法来。那当然，那就是就这样说，他们是为了妙用，并不是为了正体。正体找一正体的人才能修密，在禅宗内部是这样。当然也有另一个问题，老人开始也说了，为了除习气。其实啊，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习气不除净，你就不可能有妙用。也就是你正体了，你习气来的，妙用是不起不来的。那这么说，那修妙用那就是除习气了。还是这么讲啊，这从这个问题上讲，那是一回事。
就是那个。就是我还想问一个，就是那个不是说有些人他那个打坐就是可以起到那个休息的作用吗？然后就是想那个打坐就是要到哪种地步过后就是才能够就是能够休息，就是恢复精神那种。
如果一开始你就认为这是必须的话，那么一开始你就不会紧张，会轻松自然的，应该跟休息一样。糟糕的是，现在所见的情况大多数不自然，在那拿捏的，在那就是胶汁儿，他咋样都不可能入休息，非常非常大。他怎么会？他可能比上班干活都得自己搞的。难得打坐是要放松、轻松自然的，还在往哪儿轻松自然呢？咋样都不对了，腿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咋样都不对。这样也不对，还怀疑手印是不是散什么的，都成事了，事多得很，这很累，往哪儿去如同休息啊？你说这样累的能坚持一天不算吧，也算，但是太累人了，所以我们说你还是按你说的大家都是最好的休息，这必须能放松才行啊。可是现在我见到的大部分他不肯放松啊，在那胶根啊，你比如手印，这个尺寸那个尺寸，盖到哪儿都成事了。人的手的结构不同，手指头长短有差异，你都完全弄成一样，它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也不能接错，它是那个位置，它就不算错。但是那个位置不行，我再跟它攀比，你这一攀比是出来了，你总达不到，因为你手指头结构又不同。再加上另外有一个因素，就是有一些人。结印比较容易，手指头比较纤细啊，结印就容易，整天在那慢弄，都要向他靠近，这样弄的提高标准，弄得人人都做不出什么的。那这人要是没地位，他影响也不会大，有地位你很麻烦。这种事已经出现了，并不是假设的。 弄的人的手艺都不够格。
纠正呗，
他就是要纠正的，不够格，你得重灌
酒。那你个上司的纠正，你看谁的纠
正？在这种情况下谈，哦，大多是这道休息是谈不上的，他太紧张了，他不但不是休息，而且很累的。实际上，要是能放下，能轻松自然，大多就是最好的休息。
谢老师，那个我说一下耳朵
的
疼。能听的能，怎么能把这个能听的能说到您先生坚信上面？现在，
你要把能听的能说到坚信上，干啥用啊？
他不说，如果就是修耳朵的话，就听能听的那个能，就是耳朵坚，就是明心见性。
他就算是明心见性，又不是明心见性，他就是对什么有对，就是比如认识上啊，或者对什么问题？
妄想啊，小妄想。
小妄想
啊，起心动念
是这样。那这个能是活性，它照样小妄想；这个能不是活性，也是照样小妄想。所以是，所以这里头有啥有啥用处吗？
啊，是说能听到声音的那个能，与心里头起心动念的时候，它能压制，或者是不是说压制，说能第一时间发现这个起心动念。
说到发现呢，都超出耳朵眼睛的区别了。那个发现实际上等于心识一如的那一种发现，它都已经超出了这种，就是超出了五根的界限了。比如要用禅宗的话，就是眼处闻声，那眼睛能听见声音呢，它就说眼处闻声，那就是说超出五根的界限那一种呢。你那么说能，那他说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是这样啊。你要是平常就这样说，那个你比方说听见的听是佛性，那眼睛的看那不是佛性，那就糟糕了，这就糟糕了，都是已经超出这界限了，不仅仅是在人过程中的那种。
在我看一个禅宗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一个法师就拿那个锄头打那个蛇，完了旁边弟子说，拦住那法师说：“你别打呀，那个你这师傅怎么不慈悲呀？”师傅说：“你怎么看我打这个蛇？你怎么不看你自己能看见那个打蛇的那怎么说？”
这个事儿啊，不到那个境界，它总是有是非的。你讲这个公案呢、
啊，
它叫龟宗斩蛇。跟这个规范经常跟这个公案经常捏一块说的就是南拳斩猫
啊，我就是
他俩是一个是把猫一刀两断，一个是拿着锄头就是把这蛇锄成几段锄死的，这样的。因为那时候他正在锄地锄草，那草里钻出来的时候他正在那处理了。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人找他问法，那是教下的法师找禅师问法，那个归宗是禅师啊，找他问法，他不在法堂，他在地里干活，他是自腾自食，他就找到那地里，他正在那出呢，找见他的时候刚好是在展示的时候，这可看见了，哎，看见了，他就这么说：久向归宗，就是今日一见归宗，原来是个粗心沙门，意思是非常看不惯，这你这乱杀人，非常看不惯，那是教下的立场，他就看不惯。他就这么说，是吧？什么是粗，什么是细，从这下来的，是什么的粗，就什么就最后就是由你说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切制，你先不要说，他就说，就像这样能行吗？但是你先不要，意思是你别像我这样去展示，你先别学我，我就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展示？这
是
王上引的，有这个话，这是有这个话，这徽宗展示。南山展猫也是那回事，后人有很多评价对这件事儿，也你像南山展猫，后人的就是比较能够有深度的评价，一般有这就是古人的评价，就是有时候南拳三轮体空，这个说话是好像是比较深度的。三轮呢，就是南拳猫这两个字，和展就是三轮。用我们现在说三轮就是什么呢？主语、谓语和宾语。就是这样啊，这就是三轮都不存在，在南拳的正量里不存在，他和我不存在南拳，也没有猫，也不存在斩。我们看见有，你看见有你就别斩，因为什么呢？你一定会受报的。南拳的啥都没有，他就叫不存斩，斩猫受报， 不长毛它就不会生包，那是南拳的正常，这问题不好说。我们现在不能理解，你就先不去理解，不用管它缠中不惯，只管不去长毛这就行了。
都需要身体，因为签注以后，我说您在那个视频上讲，签注以后有很多人都是很成长，也不肯上岸。这个指的是
多数都是进步很大，对你修别的法门，他本人就觉得这力量太大了，没有这么明显的，认为非常好，非常有成效，恰恰是没见你。这是多数，少数见性的是没进没退，没好没坏的。本来如此，打了一枪之后，他说他不听打饿的，是这种人。那个跟着没打坐说他不听打坐，可是不同的啊。他打满天了，他说他不听打坐，是这样的。这是少数，这样就少。也就是说，真正能回头转脑的是少数，不肯回头转脑的是多数。就这个多数进步也很大，要不然心里没法存在。心地之所以能存在，就是这个修法的理念。心地修法修完一千多的力量在那儿在那放，很明显。你说所有的人都如此，不能说绝对的话，也有的人，但不是多数，可能是这样。一千多没感觉，可能有，不太多。所以别把话说绝对，我们说的是大多数如此。说的是。
陈老师。再问一个问题，他听那个 live 那个老和尚开示啊，有一段说是这个头顶油盐往后加锥，他不明白啥意思。
禅宗的话，他按什么讲他就那么讲。那禅宗的话，我们把它解释出来意思，也就是像跟你挠挠痒，你那个疑问就想痒了，我跟你挠挠，不管用的。我就像这样集中到一块写成本书，比如《聚集真陀》，不管用的。你光看《聚集真陀》，一点不用都不管。那不管用，只有说能在这记住你就记住，不能记住忘了它，不再追究了，这样就好。到时候不用记住，一看就知道咋回事，到那时候也不用啥也不用说了。不是不能讲透理的，能讲透。你要认这个理的，就是自己的思想所，那就叫禅理论，或者叫禅，或者叫禅文化啊，就这禅理论、禅文化，那都不是禅。禅理论、禅话其实都不是禅。
我看师傅好像开始过说，就是修完百座以后，那个不下三恶道，就是不入再不入三恶道，是吧？
这个你不修完之后也不应该入三恶道，你就没到三恶道，因他怎么会受果呢？
现在很
你都没到呢，你说啊，你说是动不动就是三恶道啊？你比如咱都不说清楚，说重杀人，重不重啊？啊，杀生。还是杀人的。要假如没有别的，就别的恶行，没有这个痛，就这一个痛，你以为你做三恶道？你在人界你离不开，你下生为人被别人所杀，这种报非要到三恶道里去受啊，在人界就受了。你要说不对，不是光杀人，别处嘎嘎弄了一大堆，那你做三恶道？那分量够了，这分量不够，你杀一个人就做三恶道。我们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就连续三恶道，你哪够格啊？你都不够说叫三恶道。
这肯定累积前生前世功。
那一些种子是，由于你是修行人，你注意啊，大修行人，你是修行人，没说你正果，你根本没有正果，你就是修行人。有这，就你比就像金刚经说吧，哦，善男子善女人没有正果啊，受持读诵此经。受持读诵《金刚经》，他并没有正果，他受持读诵《金刚经》，受人轻贱，世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这就是说说，没还没有报，你是报应以前的，以后要报，他还没报，这就是应堕恶道，不是已堕恶道，是应堕恶道，已经世人轻贱故，先是罪业都会消灭，罪业消灭了，以后也不用堕三恶道。你以为两个人坐三个道你占了便宜了，你本就不应该坐三个道，没占啥便宜，他就应该不坐三个道。因为为什么那样考，你都没有考虑过善道的事啊。实际上你发心学佛，发心度众生，这种至善的心，就是极端善良的心，这种心一发升天之心一沉，但就不说解，你没解脱就升天吧，你都没考虑过升天的事，就考虑三个道。 由于你发了菩萨愿呢，你就是人界中的菩萨界，菩萨法界，并不是人界中的人界。如果是人界中的人界，你发这样至善，就是极端善良的心，你必须离开人界到天界去。你发那个愿望就落空了，你要在人界度众生，你没法在人界待着。这人界是人界的规律，你现在人界的菩萨法界，我就尊称菩萨法界了。菩萨法界愿力为前导，我发愿在这儿的，我就不去升天。你都不这样考虑，整天考虑多三万道，就没想过光明。实际上，自打你听闻佛法那一天起，光明已经来了。以后你有学佛，它就更光明了。今后的道路一片光明，绝对没有三万道的可能。两个人不做三个道，占个啥便宜了？那是本分，没占啥便宜。当然不做三个道。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好像是。
那你要做三个道，不也是一种说法吗？这也一种说法。
成佛也。反正就是意义深远啊，影响深远啊。
哎，修密是意义深远的，那也没有道理可讲的，是吧？所以就是说，你就是明白了、鉴定了，你千万千度还是要做完的。
做完就不能做了。
根据情况，有现在要说做完继续做，说完没有道理，符合现代人的根性。做完不允许做，那是王祥禄上师那个时代，二祖说法那个时代。他关于做完千度的开示，体现在《一海江缘录》里，那就是明确的说，千度以后你不要再做了，再做也没用，这个话就说了。这个呢，那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一般不这么说，因为比古人心乱，迁都火都快不到，你多大就多，总是鼓励我再打迁都行不行？行，你再打迁都，总是鼓励，不是那样的根性啊。人不同说话也不同，心不同。
秦老师，这禅宗里不是讲这个明心见性以后起修，就像我们这个心中心的话是。这个修行是指哪一块？就是在明心见性以后的。
你们修行不就两块？坐上接近持咒，坐下观照，这不就修行吗？这就是说，这样说，心密这个法系里的主要修法，这是主要。当然，别的修法有很多，你像是那些奇用的法啊什么的多了，但主要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观照离不开打坐，是说的一开始。你前头都已完成了还要关照，那个就不见得靠打坐就成了。那个心早就清净了，取了妄念马上就能禅定，那就一直关照，那就不用打坐来成。那完成千度，要是让我们主要修过千度以后关照不能丢，你就只能这样了。至于是不是打坐，根据你的情况。
因为你有了宗教信仰。
但是观照不能丢，为什么呢？知道你习气还能传的。
老师，怎么能断除自己心里的压力和烦恼？
你不正在断除吗？你不是现在正在断除吗？
我
是
正在修行，是
吧？正在修行。
我不想知道怎么。
心里的压力和各方面的烦恼是很多，就是
你是没有修行开始的。那这样，那就从另一个角度说了，
你不
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不见得是这样就完了。适合你的，你觉得适合你，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那你修什么法门？下边就这么说啊：舍一切邪执，发菩提心；锲而不舍，用于身边。就这样。
我不放其他方面，特别干净。还是你自己决定。
你没听懂你问的问题，老师。
你要是坚持长时间念佛，你自己心里是
也很好，坚持长时间念佛也很好。但是那一个跟刚才咱说净土根性的人说了，是以信心做先导的。
就是说，你不去想那些烦恼的事，他那些意想总是出现在脑海里，你说那怎么办？就是，我已经那个
不是说办法，就是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那个法门的话，就去修行。假如这样说，咱打个比方，或者是我，你不是问我了吗？或者是别的老师，别的人啊，你问他，他有那个能力，能够令你暂时忘掉烦恼，一片清净，你很有受用，你就觉得很感动啊。但是指望不上的，不久仍然是烦恼重重。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问题。 就算是有一个力量能影响到你，让你暂时忘掉，那可也是管用的，并不管用。真正管用的是你自己的修。
是的，原先我看就是说，想让这片土地怎么不长草呢？就是种上新种子，念佛，完了把这念佛号就种在心里，完了别的东西就起不来。
是，但你以齐老师说的为准，懂吗？
那也就是你修行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并且还要认真的努力的去修。
那我理解是不是说这师兄一直念佛，他可能觉得这个力量不够，烦恼还是天天。
他还有一样呢，他找不到指导他念佛的老师。
对
了，
对
了，你知道吗？你要找不到指导人，自己摸索那是很难摸索准的。
哎呦，
那你就有一个指导你的老师，你可能不好找到，可能不大容易找到。你就算找到。他就说现在那是最有影响的了。我跟你这样说，我不刚才说到深圳有两种事都发生了，一个是能灌顶的他不接受，一个是要灌顶的我没有。对，我就是说的这个能灌顶他不接受的这个人，这个人是前年的核心人物，后来学习密码的，他就因为一个事儿他来学习密码，他可是真做到了说讲到不念佛三昧那个情况啊，明明理理无人无我，符号人家不动了，妄想肯定是打不动的，因为他是核心人物，他能接触，很简单，就继续念佛，他就不懂了这个情况，他就不知道念佛三昧现前了，他的弟子念佛三昧现前了，他自己就不知道。那就这样，他就只好慢慢慢慢，他就离开了，离远了，最后慢慢慢慢靠向行动心了，早些年就学行动心，解决了他的问题。其实那一个明明理理的念佛三昧现前现前呢，很难达到，最有达到的人，你要找一个这样的师傅可以的。你要是说找一个也他不知道，他也不认识，那没有啥用啊。他就存在这一个，你得找到合适的老师，他存在这个东西。我们幸运，我们能找到原因老人。你说老人不在世了，那大量的光盘、大量的书籍，那都是老人在那讲开始，怎么会认为人不可？人要是不在世就不能学了呢？照样是一个老人为师是吧？
年前我回家的时候，我是身体啊各方面都挺好，这以前在北京也发生了不少这个很多事情，像年后这段时间我待了来回来一个多月了，就是身体感觉也不舒服，完了这脑子东西就是身上有什么东西就是说扣着上，是这导致说你的一些记忆力各方面都下坠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有的人是打坐修行过程中出现了第一继续衰退的事，你就没有打坐也出现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作为另一个方面的例证。有时候出现记忆力衰退的事儿，别总是往打坐上面，不见得现在不打坐也会出现这种事儿。有人出现，有人不出现，他有什么奇怪的？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身体不好的应该。
对呀、啊，记忆力衰退要停一段时间，记忆力又非常好，这种都有可能。
你
这
个上过鬼屋吗？
晚上熬夜吗？
熬夜
不行，熬夜那必须得那个记忆力减退，那是第一大条件。现在很多人的疾病
就是说睡眠不足，
很多人的原因都是由于这些熬夜。
我熬夜
必须得改善。
有很多事儿，就是我其实这家人我控制的挺好，
你知道来年的，
不知道来这边之后，就是现在怎么都控制不了那种情绪，就怎么其实你心里都明白，就是控制不了那种，我又不知道怎么。
他要假如明白了就能控制住，修行就没有意义了。
那不行，
明白了就知道了，那好棒的，跟一说就说明白了，明白了，管住。
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想
睡
就行，
是吗？哎，你把你的睡眠改过来。
人要这样说，他自己很顺利要修的话，你也不要拦他。要假如是你是，就是好像没事要找个活干嘛，你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他长大以后信不信佛都难说，他不是你的台大上，他有他自己的观点，有他自己的认识，有他自己的立场。他不信佛，你没办法。他要信佛，你也挡不住；你要我不让他信佛，你也挡不住。
我觉得
这是还是让他自己
的，
还是让
他成为佛化家庭式的影响。这孩子来灌顶。
这样说吧，佛化家庭是凑起来的，它不是谁造成的。我用我的努力造成佛化家庭，一般不可能。它是凑在一块儿，
怎么着？是包你。
并不是造出来，造成一造造成矛盾的可能性很大。
我
你要造成佛化家庭。
还有一种情况，就现在很多人上小孩灌顶是什么加持啊，或者什么对，
啊，
这方面
小孩灌顶肯定有这个作用啊。以后他要是修心咒念法，他不用再灌顶了，他不修当然也没关系，不修也没关系。他要修了，他不用再灌顶，直接拿来容易都得修，他已经灌过顶了，不小时候灌过顶，现在不能修，长大修，一生有效。这一生任何时候修心你都灌，
那还早。我们还有
一个小孩。
但是他可能有不会修，也可能不会信佛，这都不用你做主。
我的小孩在
有时候你的信仰一过头，就是造成他不信佛的原因。我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有没有想过没有？因为体现不出佛法的智慧，到处体现出来的都是社会上对佛法的评价，社会上对我们的评价，我们是迷信的、愚昧、傻这些人。对，缺心眼儿，这是一干不离心的人。你的作为一过头，连你的孩子都会对你有这种认识，促使了他不幸福。
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东西。
对呀、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其实有的东西，你参加了个学习和各方面的经历了这些事儿，
你不能过头，就是过头了就是反面的形象。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内心跟藏地不同，藏地是全民不幸福。我们这是多数人不幸福，情况不同，就不能相提并论，不能作为成一回事。所以藏民的一些规定啊、说法上，我们一般不赞同，就这个道理。在他那非常合适，在我们这就不合适。
老师，就是我前几天看你，就是您给那个老人写的那个《心经绝引》的那个前言上，你上边提到的是那个月光菩萨化，就月光菩萨是化身为颜回，光净菩萨是化身为那个仲尼，就是孔子，然后是那个迦叶菩萨，
这个是经里说的，
就是大梵天王佛决议经是吗？就是我刚才翻了一下，就是说那个除夕日称作那个亲弟，然后他们是那个伏羲是十弟以上的菩萨，就是我就是想那个中国文化的那个源头，就是我就是想确定一下这个。
哦，你确定关系不大，在佛教内部佛教徒那人群的确定问题也不大，关键是你这样确定道教不会同意，因为我们的依据是佛经，他不承认佛经，他承认是道教的经典，道藏也有大藏经，但道藏那里头没这个记载，他不会承认，他不影响我们承认。所以说，你别以为所有的人都承认，那可不见得。